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时政社会，
文化经贸，
以华人的声音谈澳洲，
以澳洲的视角看世界。
时政热线栏目正在行动，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宁馨。
大家早上好，我是谢欣。
现在呢，又是我们正在行动热线节目的时间了。
那今天跟大家聊的呢，就是由俄罗斯支持的当地官员宣布，在乌克兰四个俄战区进行公投。我们看到周二应该已经结束了。那决定呢，是不是加入俄罗斯？同时，我们也看到了中国的外交部长王毅在呼吁和平解决乌克兰危机。
听众朋友，您是如何看待这次公投的呢？您认为它将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呢？现在我们正在行动热线节目哈，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已经开通，欢迎您拨打表达您的看法和观点。听众朋友们，我们首先呢，在接听热线之前，先跟大家回顾一下乌克兰四个州哈举行的所谓的公投的一个基本的情况。我们看到在俄罗斯占领的四个乌克兰地区呢，官员们是制定了关于加入俄罗斯的公投计划。
在9月23号到9月27号之间，自封的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呢，将进行加入俄罗斯的全民公投。同时，临近的顿涅茨克，还有由俄罗斯控制的赫尔松、扎波罗热的部分地区也宣布呢，要进行成为俄罗斯一部分的公投。
吞并投票呢，在乌克兰南部的赫尔松、扎波罗热以及东部的哈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举行。这些省份约占到乌克兰面积的15%，大概相当于葡萄牙的面积。近400万人口被要求参加公投。目前我们看到公投是已经结束了哈。根据《华盛顿邮报》的一个报道呢，克里姆林宫方面宣称，举行的公投结果显示，居民以超过95%的优势哈支持加入俄罗斯。
同样来自《华盛顿邮报》的报道当中提到，英国国防部表示说呢，普京无视国际社会的谴责和西方进一步经济制裁的威胁。本来说最早呢，可能在周五宣布俄罗斯吞并顿涅茨克、卢甘斯克、赫尔松和扎波罗热这四个地区。
当然，我们也看到这些省份中没有一个现在完全是处于俄罗斯的控制之下，而且整个前线的战斗也没有停止。乌克兰的军队呢，从本月早些时候在第五个省份，也就是哈尔科夫击溃俄罗斯军队以来呢，也是报告了更多军事方面的进展。俄罗斯国家通讯社塔斯社报道称呢，说这个投票分5天进行，以便哈用他们的话说，是出于安全原因，在社区内以挨家挨户的方式组织投票。而在第五天呢，投票站向居民开放。
可能有些听众朋友在 YouTube 或其他的一些社交平台上看到了一些视频哈，我们来看国际社会方面的一些反应。
那首先我们就来看乌克兰方面的反应哈。乌克兰及其盟国称呢，周二结束的投票是夺取武力占领的领土的一个虚假的借口。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顾问米哈伊洛·波多利亚克呢，公开就表示，为俄罗斯支持的全民公投提供帮助，支持俄罗斯吞并乌克兰国土的人会面临叛国罪指控和至少5年的监禁。而且他还补充说呢，有几百个合作者将会被这个起诉，但是被迫投票的乌克兰人呢是不在这个范围之内的。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说呢，公投是公然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欧盟方面也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这些违背由合法民主选举产生的乌克兰当局意愿的非法公民投票。我们看到来自怀卡托大学的法学教授，名字叫亚历山德拉·格林斯比教授，他表示说呢，俄罗斯此举哈吞并直接违背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原则，他挑起了国家之间的战争和国内的叛乱。自从1945年以来，以武力兼并这种方式进行的这种战争呢，一直很少见。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从未对另一个联合国成员国采取过这种行动。
在他的这篇文章当中就提到呢，俄罗斯可能会得到叙利亚、委内瑞拉、朝鲜、古巴和伊朗这些国家的支持，其他国家呢会保持一种观望的态度，而中国的反应也会相对比较模糊一些。
我们看到在9月24号的联合国大会上哈，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就表示说，中国支持 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努力，当务之急是劝和促谈，治本之策是照顾各方的合理关切，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安全架构。他说，我们呼吁各方抑制危机的外溢效应，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正当权益。
嗯，大家也看到有王毅在联大期间还会晤了乌克兰外长库列巴，英国、美国、欧盟这些国家对所谓的这一次的公民投票呢进行了谴责。我们来看看我们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的态度，那么他也在联大上发言，对俄罗斯的入侵行为表示了批评。他就提到说呢，我们不能够接受大国决定小国命运的这种局面，这就是为什么俄罗斯对乌克兰的非法包括不道德的入侵不能被当作是正常的事儿，也不能熟视无睹。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攻击其实就是对其他这个很多小国的一种攻击。
嗯，听众朋友，您是如何看待这次公投的呢？您认为它将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呢？我们的热线13007993231300799323已经开通哈，欢迎您拨打表达您的经历和看法。再次温馨提示大家，本节目呢不预设任何立场，我们欢迎听众朋友在尊重他人的前提下表达自己的不同观点，不对他人的观点进行评论，
更不要发动人身攻击。
没错。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张先生。张先生您好。张先生您在吗？
在。
嗯，好，张先生，您怎么看这一次俄罗斯所谓的公投呢？
我看这个是不合法的。为什么不合法呢？比如啊，公投的结果是不赞成加入苏联，那怎么办呢？还是出事，是不是？你公投的时候，你要承认是与否。如果不是的时候，怎么办呢？又把它施压吗？给这个人们施压吗？就好像印度以前也一样，这个维道跟这个佛教，他把这个佛教的人啊砍了杀了，然后就问这个家庭，其他的家庭，你们跟这个维教吗？你们跟维教，当场就跟这个家庭人的这个女孩强加。啊，做很不利的事情，这个就强迫，好像现在也差不多。如果公投是不跟苏联了，那怎么办呢？他们也是施压力，把他所以这个是不合法的。
嗯，好，谢谢张先生您的评论哈，听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表达您对哈在乌克兰四个俄战区域内进行公投这个事件的观点和看法。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接听听众电话，这一位是陈先生还是詹先生？您好，您在吗？陈先生或者詹先生，您好。嗯，好，那这位听众可能暂时不在线哈，我们接下来再尝试接通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一位是史先生。史先生您好。
哎，两位主持人上午好。
上午好。
乌克兰战争发展到今天，谈论它的对和错已经完全没有意义了，更何况这个世界本身是由西方媒体所控制。主持人刚才所说的很多报道完全是站在西方的角度在说一切话。那么我并不说反对啊，但是我就觉得这个具有很大的片面性，对吧？那么我想对今天这件事情，我想发表的意见呢，有几个观点啊。一个呢，就是在当今这个世界，国际社会之间依然是丛林法则，没有什么文明啊、民主，根本谈不上民主，完全丛林法则。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美国以及英国、法国，所发动的每一场战争，包括所谓的经济制裁。完完全全就是一种强权在压制其他国家，所以依然是一个丛林的法则，看谁的拳头大来决定国际事务，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相信这次大选，这次那个所谓的公投吧，怎么说呢？这个分裂其实包括基辛格在内，那些预言家已经那些战略观察家早就说过了，乌克兰的分裂这是必然的。就是这次战争以后，乌克兰的时候，也就是说早就预言了这一些。那么我个人觉得呢，像这样的结果，如果这个四个就是说怎么说呢，就是说这四个地区原来它本身就是以俄罗斯人以讲俄语的人为绝大多数的，那么 这次公投加入俄罗斯那是肯定的结果。我觉得这对乌克兰解决乌克兰战争可能是最好的方法啊，这样结束了以后乌克兰战争也就战胜，也就可能就不会再继续发生了。那么这个东西就是说承认与否，其他国家世界国家承认与否其实根本没有关系，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个世界依然是强权，你不承认没有用，他还是这么做，你去制裁也好怎么样也好，你又不打他，如果你打他，俄罗斯就会完全以保卫自己国家领土反对侵略来对付你，到那个时候俄罗斯的出兵就不会像原来那样，原来的俄罗斯这么长时间的出兵这样缓慢，是因为他不想打，而不想毁掉那个乌克兰。你看他战事就决定了，对吧？他不想，如果俄罗斯像美国人一样打那个阿富汗一样，上来就把你们全部炸平的话，这战争还打什么打，对吧？根本就不用打，俄罗斯不是做不到，他完全能做到。就是说这样了以后呢，就是说随着时间的推移，你去制裁也好怎么样，过了时间推移，你不承认你也得承认。所以我觉得这次的公投可能应该说是对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一个最好的解决方案。
风暴来了，
时政社会
文化经贸，
以华人的声音谈澳洲，
以澳洲的视角看世界。
时政热线栏目正在行动，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的正在行动热线节目，我是宁馨。
大家早上好，我是谢馨。
听众朋友们，今天跟您讨论的话题是由俄罗斯支持的当地官员宣布在乌克兰四个俄占区域内进行公投，决定他们是否加入俄罗斯。与此同时，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呼吁和平解决乌克兰危机。
听众朋友，您怎么看待这次的俄罗斯的公投俄罗斯在四个俄占区的公投，其实是在乌克兰的四个俄占区，那您认为关键是它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9来表达自己的看法。
那么再次提醒大家本节目是不预设任何立场，我们欢迎听众朋友在尊重他人的前提下表达自己不同的观点。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刚才的陈先生。陈先生您在吗？
哎，大家好。
哎，你好。
对我对这种公投的看法是，其实我是觉得那个普京应该是穷如计穷了，所以他没有想不到任何的方法，因为他的这个发起这个战争，其实他正在失败了。所以如果大家有留意的话，在俄罗斯他其实也宣布了要征兵100万，那这些人都是俄罗斯自己本身或者是其他的共和国里面其他的小的部落的那些去征兵，其实新闻已经出来了，在俄罗斯的边境有很多的男人呢都逃跑去别的国家了，其实大家都怕的，这证明了其实大家国内的其实也有很多这样的人，那我觉得这次是普京真的想不到方法，威胁要用核武器，也威胁要他自己的人去当兵。其实当兵其实是当炮灰了，因为美国和欧盟其实都不断的用在金钱上面和武器上面还有信息方面，其实全部都在支持乌克兰的。那普京这次的侵略是不正义的，而且独裁者的的做法，其实我觉得大家更应该想的是人类可以怎么样去防止有这类的独裁者出现，这是疯狂了。
好的，谢谢陈先生您的看法哈，听众朋友也欢迎您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9参与我们今天的正在行动热线节目。接下来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这一位是赵先生。赵先生您早上好。
哎，你们好。这个公投呢，应该说是一个闹剧。这个普京已经知道他没有胜算， 我猜想，如果他聪明的话呢，他把这个公投呢作为一个转机，不要让所有的公投呢全部通过，通过一个两个几个不通过，那完了以后呢再做一个谈判的条件，可能还有一丝希望给他留生路。但是如果说他让四个公投全部通过，并且要真是要有准备用核武的话，那么他就把西方也逼到了没有办法谈判的一个地步。他可以试想一下，在前苏联那么强大的时候，西方都没有怕过他们的这个核武，所以西方呢，只要把核子武器的战斗机的这些飞机呢，只要升空就可以，只要一升空，普京就自会知道分量。因为普京这个战争现在他急需要帮助，可是呢，你们前面已经说了，王毅同志已经讲了要和平的方式，尊重主权，巴拉巴拉巴拉。说了一大堆，但是呢，俄罗斯需要的军需援助，他是一点不敢给，不是不愿给，是不敢给。他们以前说过，两百斤以前说过没有男儿，可是我们现在看清楚了，这帮人也不是什么男儿。在普京这种情况之下，他们连最起码的军需都不敢出手的话，我们就知道，如果西方自由世界采取一致步骤的时候，真正的亮剑，那么那些独裁无赖们呢？自会立马收手，他们会知道分量，他们不是笨蛋，他们非常聪明，他们很会算，只要一算下来以后呢，普京也好，他旁边的那个二百斤也好，都不是男儿，他们都没有底气，只不过呢，在西方妥协政策之下，多年的这种得力之下，他们以为这次呢还可以捞一把，还可以敲笔竹杠，可惜错了。这次西方呢连成一伙了，这个事情呢他们是吃不了，要兜着走了啊！这是我个人观点。
好的，谢谢赵先生您的看法，和听众朋友也欢迎您继续拨打我们热线电话13007793239，参与我们的正在行动热线节目。接下来我们再来接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哈，这一位是陈先生，陈先生您好。
是我吗？
是您，您请讲。
啊，好的，两位主持人和听众朋友大家好。关于这个问题，公投啊，现在看来一个问题，现在整个国际局势不是向和平发展，是向恶化发展，也就是说战争的威胁不断扩展。为什么出现这个问题呢？就是普京在这个两月份开始这一个特种军事行动以后呢，他一定是基于他的安全感，因为俄罗斯不断通过欧盟啊，北大西洋北约呢，通过乌克兰不断向那个俄罗斯逼近或者蚕食，这是他的没有安全感的表现。那么现在有一个问题来了，他这个公投不是说这个的一个主权国家也好，一个地区也好，他是有一个选择权嘛？那么当年的蒙古不是公投的嘛？对吧？所以这个问题现在不是基于国际规则，联合国的古特雷斯秘书长也那个谴责的，你现在谴责没用啊，你现在那个完全是基于丛林原则、实力原则。因为什么？当时你打伊拉克，你合法了，对不对？托尼布雷尔、小布什说这几个人一起打，你不合理。你现在这个问题，你现在不能要，因为你出兵了，你是正义的，你永远是站在正义的面你这个就是有一个讨论空间。现在他公投以后，现在不公投率非常高，要独立也非常高。然后呢，为什么有个危机下去？他已经表态了，如果这个公投是要加入俄罗斯的，我就用核武来保卫他们。现在这个问题啊，对俄罗斯的普京的一种政权，或者是军事行动也好，或者体面也好，这次大家先不要界定，现在需要理解俄罗斯为什么这样做。你现在这样做到这个一步，下面是全世界的和平危机啊，战争就是面临的。
嗯嗯，好的。
我看了一个资料，等一下啊。我看了一个资料，俄罗斯战术核武就是五千吨当量以下有1923枚，美国只有300枚。现在这个问题一时使用以后是人类空前的灾难。
嗯，
什么北约了，什么什么他妈这强大没用的这种强大，一个核武全都给你抹平，俄罗斯至少还有战略空间。欧洲不能打，因为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这个天然气，冬天马上来了，你烧柴火啊，烧煤啊。烧煤你又违反巴黎那个就是那气候协议，所以这些都是问题。政治家走到这一步，这是失败的。凡是任何战争，政治家是失败的，或者是他有那种侵略，或者是野心。我们认为现在这个世界和平需要大家来阻止， 不是需要拱火，现在到处拱火。我看到昨天晚上看到有一个布林肯可能要访问中国，但是这个消息是在头条上，不是官方的，我一直没有确认好。所以这种问题，政治家现在是面对要经济危机，已经通货膨胀已经很显然了。
好的，好的，谢谢陈先生哈。嗯，
要灭火了，对不对？是这个问题啊。
好的，谢谢陈先生的看法，和时间原因不得不打断您了，非常感谢您对我们节目哈带来的这个支持和您的观点。那听众朋友们，我们稍事休息一下，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电话。收听 SBS 找到家的感觉，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现在是正在行动热线节目的时间。
我是谢欣，
我是宁欣。
嗯，今天跟大家探讨的话题，我们在节目一开始也抛出了，那么的热线13007993231300799323依然开通，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拨打参与今天的讨论，表达自己的看法。
嗯，另外再次温馨提示大家哈，本节目不预设任何立场，我们欢迎听众朋友在尊重他人的前提下表达自己的观点。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接听听众电话，这一位是陈先生，陈先生您久等了，陈先生您在吗？
对不起，是我吗？
是您，是您，您请讲。
这个Good morning, everyone。关于这个问题，我认为就是普京的用克里米亚这个翻版来复制他的，他有大国野心。他什么大国野心呢？作为俄罗斯民族，苏联被肢解以后，然后他是个最大头，他曾经讲过。给我20年，我还你一个强大的俄罗斯。我们从这个问题上可以看出，他是有这个政治倾向，他不甘心被美国就这样子把他这个整个俄罗斯民族给玩掉了。我觉得这个里面的一个这个政治的这个节点是在这个地方，所以这个地方他就像一个战场，像主场一样的，他上了头以后，他管你什么东西啊？他已经讲过了，我的这个战略导弹就是对着你黄金镇，你要跟我干，我就直接打你黄金镇，管你什么东西，什么西方强大，经济强大，他吃亏在什么地方？他的人口总量不够，他吃亏在这里，跟他的整个领土不匹配。这个世界上的很多民族，人种现在红种已经基本上不提了，人种有三种，就是白种、黄种。然后喝酒，对不对？然后民族呢？你看，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有56个民族，这个世界民族太多了。俄罗斯也是个五大的民族啊。他从彼得大帝搞现代化以后，他曾经是世界的也是一个超级大国。所以很多东西，美国他是因为华投投机倒把，搞金融帝国，把英帝国给挤下去。你现在这些。看着三国的这个《三国演义》的，就里面有个很经典的话：“九合必分，九分必合。”
嗯，好的，嗯，谢谢陈先生您的看法哈，尤其是还引用了《三国演义》的这个说法哈，来表达您的理解，非常感谢您的看法。好，听众朋友们，我们接下来呢继续接听听众电话哈，这一位是胡先生，胡先生您在吗？
您好，
您好。
那个我要说一下，就是这个关于这个俄乌冲突，这个中国如果对当时的这个战争有一个平衡立场的话，那对于这个公投的话，中国政府已经明确表态了，就是要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这话已经说得很明确了，就是反对这个公投。为什么呢？因为中国自己本身的问题，如果这个乌东的公投可以承认的话，那么台湾会不会公投呢？那么中国的新疆或者云南等边疆地区，比如说新疆有一个叫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那么他们是和哈萨克斯坦接壤的，那个地方以哈萨克族为主。如果他们可以公投的话，那么中国将会出现很大的问题。所以中国对这种挑战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所谓的公投，或者某一个地区以民族的名义为主的名义作为公投的话， 都是强烈反对的，包括现在的科索沃，中国也不承认。因为如果承认这种的刺刀下的空投，或者是民族独立地区以这个民族性为主的话，那么台湾问题，台湾现在如果要公投怎么办？中国的边疆地区的那些少数民族地区，相对多数少数民族相对多数的地区，如果公投怎么办？所以这个问题是中国的原则问题，中国绝没有支持这个公投，这就是我的观点。谢谢。
好的，好的，谢谢胡先生您的看法哈。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为您抛出的话题呢，是您如何看待在乌克兰四个俄占区域内进行的入俄公投哈。欢迎您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793323，表达您的看法和观点。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 James， 您好。James 您在吗？好的， James 可能暂时不在哈，我们再来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这位是邓先生。邓先生您好。
哎，早上好。
哎，您请讲。
哎，这公投呢，就说是俄罗斯他认为他是胜利了，但是呢我觉得呢他是用一种强权也好怎么样也好，结果呢就之前就知道，那么但是这已经违背了世界的秩序，就说任何国家都可以通过公投来完成就是占领的话，那么好像有点发疯了一样。所以说这个呢，就是这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俄乌战争，如果苏联退回到他的国境里边去，这战争就结束了。但是呢，他如果不退回去，那么乌克兰的国家呢，他为保卫他的国家，还会持续的去战斗。那么当然呢，后边他有强大的支持，那么他胜算的可能性呢，会非常的大。所以说，在这场战争中，就俄罗斯吧，那么有点好像是这种独裁的那种智慧，就没有一个就说是就为了面子吧，我非要打下去，那么并不是为他的国家，也不为整个世界的去考虑。当然的话，就是如果继续打下去，包括他就说核恐吓了，要动核武，实际上呢，如果他真动了呢，他的整个国家，他比希特勒还要可能还要惨，这是他的命运。所以说智慧呢，应该是在就说军事行动，那么然后去占领别人本来就错了，因为别人的国家，别人是主权国家，然后本来就错了。当然，那么很多媒体，各方媒体啊，我们西方媒体说，哎，他不对。那么其他的国家的媒体呢，就说，哦，他呢是为了就是保卫他的国家，你保卫他的国家跑到别的国家去，好像不太符合那种伦理。对，所以说这次公投呢，就是就说是胜了也好，或者是成功也好，那么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大的败绩。就说这次公投没有任何必要，第一个全世界不会承认他，那么有几个国家承认你，那么最后呢，就是乌克兰他不得不为他的国家而战。
好的，
结果他必须得战。这就是我对这个局势的我的看法了。
好的，谢谢邓先生您的看法哈。接下来还有一点点时间哈，我们快速的请这位刚才掉线的 James 哈来简单的发表您的观点。James 您好。
喂，你好啊，谢谢你主持人。我觉得呢，就这个问题呢，主要是美国不允许他们和谈的，因为当时候呢，俄罗斯主要是教训他，因为很多时候他要加入北约的时候呢，已经劝他你不用加入啊，因为你要也上到华约的时候呢，就是成员国呢不可以加入，已经同美国协好的、协商好的，所以呢，他们一路的违反啊，不断的抗战到他们都已经边界来了，那么同他谈，但是呢，他那个杂乱世纪真的把他的国家杂乱了啊，所以呢，后来就教训他，又打他，打到那个腹肌这个首都以后，又要他谈，当时候都谈。谈了以后谈得很好了，已经有协议了，交给美国的话呢不埋他的账，他说不要再谈了，打就是了，给武器了，那么这就是这样做回礼了。
好的，谢谢 James 的看法哈，时间关系不得不打断您了，非常感谢您对我们的支持。听众朋友，今天节目中的听友个人言论不代表 SBS 立场，无法参与到电台半小时节目表达的听众，请登录 SBS 普通话节目 Facebook 页面获取更多澳洲新闻资讯，可以登录 sbs.com.au/Chinese。 听众朋友们，我是宁欣，
我是谢欣，
感谢您的今天的陪伴，我们接下来呢是两个小时的中文广东话节目。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